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陈牧师，在神的圣所中跟众圣徒一起敬拜服侍神。愿耶和华的平安临到你的身上。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希望有几个交代哈。第一个交代就是，这几天的 PPT 周牧师都有，所以大家愿意去拿的话呢，请问周牧师，这个是神的资源，随便使用，不要提我的名字，好不好？第二个，这几天的分享啊，因为大家都用网络嘛，请教会的同工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那些陈就可以了，陈老师，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资料已经被监控了，所以你为着国内的安全呢，弟兄姊妹。OK， 第三个就是有弟兄姊妹问到关于昨天谈到的这些灵修的这些资源从哪里来？我在今天早上主日学的 PPT 下面最后的一个页的当中有这个 link， 所以大家可以看。那这个是我们的制作的后门呢、后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随意的给人家知道，因为我们主要是发行的是国内的，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看的话，你可以你可以看哈，请大家不要宣传，因为免得受注意，所以请大家注意。刚才在主学的当中有一个音频没有放给大家的，所以现在请同工放一下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丹丹姊妹在没有满40岁之前留下来的一个生命的见证。
喂，秀娟，还有大家好，我这个晚上的时候肠胃炎，胃很疼，我现在在医院，边牧师带我来医院，我现在正在挂水，可能早上回去的比较晚一点，你们明天就继续，我这边尽快的尽量赶过去。然后明天上午我负责的那一部分可能就不能够，我就不能够胜任了，可能要请陈牧师再来安排一下不好意思，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为到丹丹姊妹一生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留下来的都是因为神呼召的事情，留下了人生脚步最后的见证。愿他的一生得着一切的恩惠都是出于你，愿他早中所服侍过的大学团契机构接待蒙上主你亲自的悦纳。愿阿爸天父今天也一样的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接受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今天我们走到父家，我们心存敬畏，让我们再次的在父家的里面看见荣耀的主经过我们的生命。聆听我们以上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人生需要看见时代的改变，做出我们的适应。盼望2024年教会开始小组的施工，能够掌握技巧，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现了上帝，并且在我们整理我们内心世界的里面发现神的恩典，并他透露在我们生命的旨意流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愿我们学会一些技巧，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使用一点点神所给我们的了解，在恩赐的当中彼此来服侍，更愿意在我们回顾我们人生的里面看见了神自己给我们的呼召。呼召是什么？是在人生的岁月当中，神在那个时代，因为他自己的荣耀跟救赎的计划，上作某一些的人发出一些非常态的一些的呼唤。这个呼唤英文的意思就是 call，如同小撒母耳在神的面前听见呼召的声音。 当这个声音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开始发现原来我们不是自然生自然死，是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传流着他特有的心思意念。你的专业，你的家庭，你的服事，你在服事当中的周期，你的儿女，你的一生，都在神的塑造的里面。这个声音为什么我们不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允许世界的声音替代了神对我们的说话。我在念神学的当中，有一个印尼的牧师住在我旁边宿舍的旁边，他有一个儿子啊，叫做蛋，我不知道印尼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呢，这个小孩子呢，就是满山跑的小孩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到了差不多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呢，就会在窗户的外面，因为我们住的宿舍不大哈，就开始叫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满山走的小孩子听到他的声音会回来吃饭的。今天我们在岁月的人生的里面，太多责任，太多对自己的要求，太多的期待，很少会知道原来阿爸天父在叫你的名字。听见吗？人家说这个是不是很玄妙的事啊？什么叫呼召？其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时刻的常常走到神的面前，你就晓得阿爸天父对你的声音是什么。没有一个小孩子不知道妈妈在叫他了。我们今天要学会在这个呼召当中行走在人间。呼召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叫一个层次叫做人生的呼召，意味着神跟你说，你不是属于你的老公、老婆、你的家属，你是属于我。第二个呼召，委身的呼召，神把一个特有的身份赐给我们，你做老公，做好的老公。你做太太，做好的太太。你做婆婆，做好的婆婆。原来呼召当中有承担。第三个叫做意向的呼召。意向的呼召就是神跟你说，哎，我派你做一个工好不好？什么工啊？我要让你做宣教士，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同行者。我愿意你成为一个国度的一个祷告者，我要你去约旦服侍这些难民。只有经过人生的呼召，只有学会如何委身的呼召，你才可以听到意向的呼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着神国的荣耀。神所要求是什么？哎，记得你结婚的时候，你对你的太太讲些什么？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 ？I do。这个把我们的人生跟世界的世俗的人完全的分开。我们做很多世界的人不接受的事，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的性格，不是因为你的脾气，是因为神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印证。我们叫这个叫属灵的 fingerprint。 我看到有很多人听到了人生的呼召，听到了委身的呼召，到最后的时候走不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弟兄，是一个很出名的牙医，他在教会很多的服事，中年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志愿，他说我希望透过医疗的短宣队去服侍叙利亚的难民。他因为工作很忙碌，没有办法 放下来，他是我们那个区当中一个很出名的牙医，那我也受过他的恩惠啊，牙齿。当他发现他有直肠癌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安慰他。他就在，因为我们认识多年，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人生当中就只有一个 regret。 我说是什么？我最大的这个内心当中的内疚，是因为我没有在中年的时候跟神说，我放下这个时间去满足神医疗宣召的负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岁月的当中要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今天最后的这一堂的信息，我希望在当中重新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的题目跟印出来的题目有一点改变，因为我把这个连在罪这个字身上，所以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标题不一样。我的标题就是你我最重要的坚持。我们看的经文是箴言的11章16到31节。那这个经文我就不多读了，不是因为我不爱读圣经，而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大家都懂的。在这个经文从16节到31节的当中，若是我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当中呢，就产生读经上面很大的困扰。举个例子来说，16节讲到恩德的妇人，17节讲到恩慈的事，18节讲到经济生活，19节讲到义人的态度，20节讲到神对那一些内心愚顽的人的一个批判，21节又重新讲到恶人的生活的里面会受到什么的刑罚，又回到讲到妇女美貌与知识如同金环戴在珠贝子上，13节又讲到义人的心愿，然后24节讲到在社会当中的这个周济的事工，25节讲到施舍的好处，26节讲到在 COVID 期间不要团粮，27节讲到如何的寻求美善，29节讲到如何的处理财务，29节里面特别的讲到应该怎么样去建立家庭，30节又讲到义人所结的果实，31节做了一个结论，看了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与罪人呢？我相信在当中我们看箴言总会走到这个阶段，就是到底所罗门是一个就没有组织的人了，这边又讲一句，那一边又讲一句，这边有讲家庭，然后呢里面又开始的讲到恶人，又讲到这个施舍的事。所以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有一个难以掌握的一个矛盾，就如同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一样，到底生活在2024年，你觉得是喜乐还是忧愁还是混乱？在去年的当中，在同一周的里面有2个人去世，一个人叫做维尔特，在2024年1月1号去世，另外一个人呢叫做 Gaston Clark， 在去年的12月27号。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物？因为这两个人物啊，在世界当中呢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维尔特就是现代70年代开始这个叫做 data processing 写 Pascal 的这个发明人，这个瑞士的一个统计学家，就因为他所产生的透过数字来产生的数据，也透过掌握数据产生了现在我们的方程式，所以现在手机用的 app都建立在这个现代的原理的里面，所以他对世界当中有极大的贡献。今天你们看医生，人家把你的这个 QR code 一送进去，就立刻知道你生在何时，有什么疾病，用什么的药，这个是功劳于这个人在写这个方程数据的当中给我们的方便。 对世界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以前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个执事，啊，他是一个投资的人，很多年前，他就利用这个数据，在 Boston， 在 Massachusetts 这个州里面的，就产生一个叫做 Strip Right 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基本上是什么样呢？就是把这个医生当中有要发这个药啊的东西啊都组织起来。所以你知道，有些医生太忙的时候，签名都看不清楚嘛。他就把他所有都整理过来，这个病人又去什么医院去拿什么药的时候呢，这个人签了名字的时候，这个数据立刻送到医院里面，医院的药剂师立刻的配这个药，所以这个病人离开的这个诊所到医院的时候，到了里面就已经拿到药。原来都是数据的。那么这个 Gustav Klock 是什么呢？什么人物？大家没有想过，他是一个德国人，在70年代的时候呢，设计了一种现代的手枪。现在 FBI 州政府的执法人员是用这个枪支来执法的，但是很可悲，它的铸造产生了极大的混乱。这些的枪支落入在很多的这一些贩毒的集团的里面，用最精良的这个手枪去杀害的执法的人员。我听说以前的这个伊拉克的烛台的总统手中就有一个锅，就是你不听吗？枪毙。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很难以平复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找出我们生活的方向，再回去看真言的世界，却难以的掌握。今天呢，我希望把这个真言世界当中一点点的一些里面的启示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的能够坚定于我们的信仰生活。真言世界当中呢，其实讲了两个人生的路，很奇妙。在真言的世界当中，这个拥有智慧的所罗门常常用对比的方法来说出人生，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叫公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直罪的，什么是最终会损失的，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其实背后当中呢，所罗门的人生为我们画出一个蓝图，人生的蓝图。这个蓝图基本上面只有两个，你要活着过着一个蒙福的生活呢，还是人生的当中你过着一个被咒诅的人生。那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所罗门拥有智慧，示巴女王求问于他了解世界智慧。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却为我们整理做这个图画，人生只有两条路。那么为什么所罗门写箴言呢？是因为他晓得在他的岁月的当中，经过神给他的智慧，他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也晓得用神的智慧来治理。在当中，在晚年的时候，他觉得我如何能够教养下一代的人，能够过着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所以他写的时候有教导的成分，也有鼓励的成分。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晓得如何分辨，以知道我们能够操练成为一个蒙福的人。2024年，不管去年如何，我希望我们都过着一个蒙福的人生。在真言世界当中有四类人，所罗门看得很清楚。义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一群人，恶人就是反叛律法的人，第三种人是愚昧的人。什么叫愚昧的人？英文叫做 simple， 我觉得这个字太美了。 simple 的意思就是笨了，笨了。意味就是你知道一点却没有分辨的能力。第四种人是懒惰的人，知道了却不行。那请问大家，你是哪一种人？那我不敢说我是义人，但是我也不敢犯罪，我也知道呢懒惰有后果。我应该是属于愚昧人，就是太笨了，就是以为知道世界，其实知道一点点，但是也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所罗门看到他治理的里面，真的看到这四类的人出现在他治理的里面，所以他在刚才念过的经文的当中，就把这些的人呢，这些对生活当中的一些走过的路啊写出来，写的是什么，最终要拿出什么的给我们的提示，最终讲了一件事情。原来人生的决策，人生的选择，带来你人生的终点。年轻人有很多 option， 对不对？去什么大学，然后夏天去什么地方旅游，他们总是觉得呢，我的决定是一个很单纯的决定，然后带来了就是几个礼拜的休息或者是 vacation 啊，没有想过原来是带来了人生的终点。我在开始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那个时候很年轻，那么有一次主任牧师就跟我说，他说有个病人你去探访他，我说好啊，我去。我去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是1988年哈，1987年，那么我就去。那到了一个医院里面，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病人原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大概16、17岁。那躺在病床的里面，我进去的时候，他的母亲守在门口。我就介绍自己，我说主任牧师没有办法来，我来探访他。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心里也很大的安慰。然后，我就跟他交谈。但是呢，这个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去解释他儿子生病的缘故。然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妈妈是1976年呢，中美建交第一批去中国投资的商人，在这个社区当中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商的一个女性。后来过了几次去探访啊，因为年轻人嘛，去传福音探访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本领啊。那个时候在打这个吉他，给他。去那边呢跟他唱诗歌，啊，这个人还没有信主 ，OK， 那个年轻人还没有信主，然后来慢慢的软化，所以这个母亲呢也慢慢的就软化，就跟我讲到，他说我人生当中做了一个被最大的遗憾的事情 ，the greatest regret。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还没有结婚呢，这个人已经是50岁的人，他竟然很开放的跟我讲到他的这个事情。他说因为我做生意，因为在国内里面做很大很大的生意，当中可能这个进去中国的第一批的投资者有200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人，所以当我的小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说，妈妈没有陪你，那你拿着这个钱，那个时候在30年前给他的儿子$10,000的美金，$10,000，相对于现在大概是多少不知道，4万5万， OK。 他说妈妈没有陪你，你就跟同学拿着这个钱去旅游。这个小孩子的就去了丹麦的 Copenhagen， 大家晓得那个城市是什么城市不知道啊。他回来了就感染了艾滋病，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人家听到的时候吓了一跳。后来呢，他走了，在纽约的当中没有一个 funeral home 愿意接受他的身体，是在一个非常恐慌的这个过程里面。1988年非常恐慌，那个时候没有知道这个艾滋病是来源是什么。发现到这个小孩子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决定，原来就结束他的人生，只因为他妈妈做了一个很小的决定，引发出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人生的决定带来了不是暂时的一个结果，是永恒，是终点。所以大小的决定，原来千年的人生很多大小的事，所罗门晓得。所以在当中呢，特别的把人生当中规范在几个范围里面，关于经济， 你没有因着经济的投机陷入在贪婪的诱惑的里面。所以在当中十八节的前面一句话就讲到，你要做生意嘛，你要缴得你自己的本分，免得你在当中拿回来的是一个虚浮的工程。面对人生，你是否应做要为自己来筹算自己的梦想，要建立你美丽的 Disneyland， 到最后的时候忘记了你的人生道路应该是荣耀上帝的。所以第二十节里面说，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面对这社会，到底我们的言行是否能够显露上帝那一种怜悯公义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中特别的讲到施教的地方，里面用英文说 A person gives freely yet gains even。 面对着上帝，是否我们与神同行来显露出我们的成熟的一面。所以里面特别的讲到，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 The fruit of the righteous is a tree of life。 但是记得，所罗门虽然得到这个智慧，他也受到世界的诱惑而跌倒。所以在箴言的里面，二十四章也特别的讲到，一人虽然七次的跌倒，他必兴亡。意味着是所罗门知道，虽然你拥有这个，你仍然会受到世界当中的诱惑。其实很清楚，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原来他也讲出他晚年当中的这个 regret。你看一下，他晚年的时候是否追随了外邦女子，后来拜他们的神灵，外邦的神，以致他进入到属灵的妥协里面。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列王记上十一章四到五节，把他所拜过的这一些的偶像亚斯他路跟米勒公都列出来，我觉得是很非常羞耻的事，对不对？你拜什么东西，就如同一个丈夫不忠于这个太太，然后呢，他跟这个小三进出的这个旅馆的资料都被公开的一样。所罗门晚年也在属灵当中有亏损。所以你看一下，所罗门走过人生智慧的道路，也劝告我们，他也跌倒。那么想一下，若是今天我们在所罗门的这个地位的当中，有什么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过着一个蒙福的人生呢？你看一下，今天我们众圣徒，我们可能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对十诫、对律法、对先知的教导、对预言，我们都了解得清楚明白，甚至我们当中有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好跟坏，什么是更好，什么是上好，什么是美，什么是更美。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坚持过做一个蒙福的生活吗？我在念这个经文的里面，我就得到很大的启发啊！对不起，我讲到的内容啊，都是我灵修当中所看见的，所以每一天神给我的领受我就跟大家分享，所以没有看教科书。那我就停留在思考的当中呢，竟然我就停留在箴言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这句话就成为我在当中领受真人世界一个最重要的启蒙啊！请大家注意这个句话哈，非常简单一句话，但是非常有威力的一句话。中文这样说：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看一下英文怎么说，看经文哈，因为中文在翻译的当中好像没有把这个内容涵结出来，所以我就再翻看英文这个 NIV 的 version。 The desire of the righteous will bring Only good。 所以我把这个经文在重复思考的时候，找出一些在箴言世界当中所讲过，后来呢我就发现了，原来这句话是所罗门愿意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分辨以上我们可以操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意味着义人的心愿在神的里面是踏实的，不是随意的，是肯定的，是有原则的，是在经验当中累积过来的，所以最终只可能会带来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上帝传然的美善。The desire from the heart will surely, definitely, by principle, by experience, can only result in one thing. The goodness from God. 我开始接受了这句话，给我的一个莫大的一个提醒。原来在箴言世界里面，原来就是圣经世界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很重要的法则。第一个法则就是撒种的会有收割，所以第十七节里面特别的讲到，仁义的人最终得着什么？自己的好处， will benefit oneself。 当你对人仁慈的时候，原来这个 benefit 不是归在这个人身上，是归在你的身上。第二个，施舍与接受的法则，你有施舍带来什么？更大的增添， even more。 第三个，原来在圣经的世界当中有一个终结的法则。什么叫终结的法则？ The law of finality 意味着就是你所走过经历过神所给你的一切，不决定于环境，不决定某一个因素，不决定你，撒种着必然得着收割。十八节 sure reward。 原来在整个圣经世界里面讲过，原来神的法则是一个福祉的法则。你寻求善吗？你在寻求的当中就得着恩惠 in return。 我从二十三节里面开始的看见，原来所罗门所讲的并不是一些很闲杂的事情，他把整个人生归类在几个大的范围里面，关于经济，关于社会的责任，关于家庭的任务，关于人生当中应该是以什么的态度看上帝。最终的时候，他就在二十三节的当中显露出他在神的面前的智慧。再重新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若是大家能够得着，我盼望成为二零二四年当中一个神最大的祝福。义人的身心愿在神的原理底下是踏实的，是确实的，是拥有原则的，是经验累积出来的，最终只可能会带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上帝而来的美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以下跟大家讲四个见证，这个很实用。一个见证是关于一个不能怀孕的姊妹。我认识这个姊妹，因为那个时候大学期间就看见这个姊妹很爱年轻人，刚上班，但是看到年轻人呢，都很热爱她，把他们带到教会，向他们传福音，向他的家里面人传福音，有什么的活动，有什么的需要就帮助。我还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姊妹有一回碰到一个高中的女学生。那他的爸爸是开餐馆，这个有一回呢，他爸爸做餐馆的时候，就搬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大的锅子，扭伤了腰，所以工伤不能上班。可见在那个时候呢，构成了家庭当中很大的经济的压力，所以这个女孩子在当中的很发愁。她说：“我爸爸不能上班，是不是我高中我没有办法念完呢？”结果这个姊妹呢就去安慰她。打电话去安排一些弟兄姊妹送饭，然后呢在当中弟兄姊妹当中呢有爱心的奉献，帮助他的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康复过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这个女孩子以 highest honor 念完她的 pharmacist， 这样子投入的，这样子服侍人群的。后来她结婚了，没有儿女。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一个这样蒙爱的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面是看到人群就愿意去帮助她，为他们祷告，竟然就得不着神给她的应许，你会怀疑吗？你会怀疑神的信实吗？过了十年以后， 要接受的现实就是我不能怀孕，所以领养一个小孩子。那这个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最近跟他联系了，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限了，他是一个做 CPA 的一个，他住在纽约哈东岸里。那跟他聊起来的时候，我都说，哎，你有什么计划？他说，大家都晓得东岸里面很冷嘛，哈，东岸纽约市纽约很冷。他说现在对了退休年限呢，小孩子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就很想就搬到 Florida 去哈，所以以后搬来的时候请大家好好接待他哈。他搬来这边，那我说好啊，就为自己人生一个安排了。然后呢，在这个无意的对谈的里面呢，就发现了原来神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恩待。他跟我说，他说我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所领养的女孩子就跟我说 Mom， 不管你做什么的决定我都支持你，记住一个，何时你不适应 Florida， 我在 New Jersey 为你准备一个房间，你随时回来我都供养你。十一章二十三节，撒种与收割。第二个，一个受家庭暴力影响的一个姊妹，我认识她的时候，她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她的丈夫是中国红二代当中一个当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的儿子。结婚以后发现了他的儿子有这个他的丈夫有一个暴力的倾向，所以为着要逃避他的先生跑来美国，带着他六岁的小孩子逃在美国，到了什么地方？到了 Florida。 所以他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吩咐教会了，他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他的这个先生呢就是有权势 OK， 红二代的当，就是不要讲名字的 OK。 那后来呢，他就来到我们教会，就在接受神的福音的当中呢，他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没有很大的，就没有安全感。第一方面就是生活要自己照顾，他的丈夫愿意付钱，但是一付钱就会找到你住在什么地方，所以生活在极其的这个恐惧的里面。但是因为神自己的爱，神自己的怜悯，后来呢他踏入到信主的道路，服事道路，后来成为我在东岸服事教会当中的行政的秘书。南京医院，最近南京医院的总设计人就是他，非常有能干的人。好，又过了很多年，最近要碰上他，在 Facebook 碰见他，我说你最近怎么样呢？现在小孩子怎么样？他说我走过这个生活的道路，我越来越发现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需要帮助别人，所以呢他就去神学院里面念书。我说好，哈利路亚。他说牧师也支持他，让他能够帮助那一些在忧伤里面的人。然后我就问，哎，你的儿子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他的儿子是在东岸里面念 AI， 结果很年轻就在 Manhattan 一个大的公司雇他成为他们的 IT 的 manager， 没有两年，然后他的儿子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现在上班的地方 Manhattan， 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在 Manhattan，妈妈你过来，我跟你一起生活。十一章二十三节。第三个是我自己亲自的感受感恩节的一个情形。那个时候我在念书，我在东岸念书，第一年感恩节发现所有的国际学生 同学都回家回老家，所以呢宿舍当中呢只有剩下我一个人。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过过学生时代的那种生活没有，要什么都没什么 OK， 打开冰箱什么都没有。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哈，不是现在那个经济数据的年代， Thanksgiving Day 感恩节当天呢、啊、麦当劳是不开的，现在没有了 OK。所以我记得当天啊，我住在东岸的时候下雪，我就一个人步行走路，希望能够在感恩节里面吃一个麦当劳。结果一去的时候，一个大的牌子说 close。我是带着极其的失望，又疲乏的身体回到宿舍里面，面对着一个空的冰箱，空的这个宿舍。我那个时候很怀疑到底我是不是做错了决定，为什么又好好的为什么又跑到这边来念神学 OK。 更怀疑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接待我。就在我囚房的时候呢，我宿舍的门呢、啊、有人敲门，是一个韩国的弟兄，他说哎，老宋啊，你感恩节有什么地方去啊？我说没有。那这样就好了，我们教会里面有感恩节的这个崇拜，感恩节的崇拜，那么你跟我去好。我说不好意思嘛 OK。 他说没关系，我们教会传统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这样子呢，不懂韩语，所以我对韩语教会很有好感，不是因为韩剧的缘故、OK。 那么去那边崇拜完了以后呢，韩国教会的这午餐呢是非常丰富的，不是一个菜的啊，请听清楚。所以你介绍你们的福音朋友可以去韩国教会去看一下他们的接待事工。那去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拉着我的手去拿，那给我个盆子，我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不是属于他们群体的人，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们是韩国教会人。我当我进去拿这个盆子的时候呢，我有一点觉得哎，不要排队了，这个面子嘛，中国人面子，那我来敬拜就好了。但是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后面服侍那些姊妹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拒绝我，带着我微笑的说欢迎你来啊，安妮姐 ，OK， 欢迎来。那还有一个特别让我就难以忘怀的事情，就是这些人不单单是没有拒绝我，还是很热情的接待我。一看到我这个神学生样子，就知道啊，很久没有吃过肉了 ，OK， 瘦瘦的。所以呢，就大盆大盆的，就是把那个食物的端在我的里面。我当天吃得饱，也带了剩下的回去宿舍，充满着感谢的心。若是你有口气，都要赞美神 ，OK？ 要用心。好了，事发过了很多年，去年十月份，我跟师母参加一个韩国的教会，刚好是他们教会35周年的堂庆。啊，堂庆以后呢，他们有午餐。啊，那个时候说，哎，太好了。不用回家做饭，师母也可以休息一下，就带着小孩子。当我去排队坐下来的，忽然想起最近我们带去教会的一个福音家庭。我说他去了哪里？我问师母，我说大概他走了吧。我说不可能啊，他也知道有聚餐。所以后来呢，我就停下来，我就走出去停车场里面，看着他又走。我就跟这个福音朋友说：“哎，老宋啊。”你知道我们有午餐的，为什么走？我是刚来教会几个星期，我不好意思，你们这教会，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说这个午餐是为所有的人的，所以我就拉着他两个小孩子，拉着他，然后回去，然后我跟他说，座位已经楼下给你了 ，OK， 你去端菜。端回来坐下来的时候，这个盆子里面。满满都是食物，就立刻的让我想起了我30多年前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这样子的接待，那一种丰盛的经历。原来事情可以重复的，原因是什么？箴言的21:23。最后讲一个我跟小孩子的对话，好吧？有一次我跟小孩子。大家晓得了哈，就我结婚很多年了，师母2013年走了，2017年我开始做培训的时候，就神给我一个韩国的姊妹，啊，这个姊妹呢， 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也是上年岁的人，神就给我们啊，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给我们两个女孩子，那现在是5岁3岁，所以我是好像重生做一个爸爸的一样，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大啊，就应该是老四啊，就跟他去玩桥牌，其实不桥牌是 UNO， 大家晓得 UNO 是什么 ？OK， 的数字，你要跟他玩的时候也没有规矩的，就是说哈、啊，你挑一下什么数字、什么颜色这样子玩对话。那么你知道做爸爸的时候，很多时候跟小孩子玩的时候呢，都要搂一手，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不跟你玩，所以我就故意呢输掉 ，OK， 那你赢了就输掉。哎呀，然后呢，那我的小孩子呢很聪明，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学，他就讲一句话，他说 ：“Dad， you are a loser。”其实他不知道的，原来我是放手给他赢的，让他觉得很高兴啊，有满足感。Okay。 那到最后呢，要点算手中有多少牌的时候，他这一大堆我都只有几个，他就点1、2、3、4，你的小孩子啊，数学有啊，1、2、3、4，啊，我有34个，你有多少？我有10个。然后他看到的时候呢，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 ，Dad， I'm a winner。啊，其实。他不知道原来是我让他的，但是呢，在当中有一个很难以想象的一个举动，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他是跟我说：“爸爸，这里有一些牌，你拿过去再算一下。”就把他手中的大部分的卡呢给我。你知道他做的这个举动啊，是一般世界的人不会做的。因为他看见我是一个 loser， 他对我有怜悯啊，就把他赢的东西给我。为什么？箴言11:23，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持定，但是感恩的就是，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上帝的法则。第31节，看了一人在世上扛扯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这个所罗门心里面的心愿，原先的意思就是，越若是一人可以在他手中所做的事情能够在地上能够得到他应该有的赏赐，你想一下，一个作恶的人，一个犯罪的人，在世上的人，他会得到什么，成为我们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2024年绝对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人民币贬值、老年化、健康的问题，包括南部移民的问题开始进入到美国的南部纽约跟加州，这个时代在2024年包括的总统的竞选，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的事情发生。有些时候我们过分相信自己，却没有相信神属灵的原则，以至于今天呢我们摆动不易。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再次的做出这一个的告白，说感谢神，因为一切的事不在乎我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毅力、有没有恩赐、有没有计划、有没有才干，是因为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说 I do。我觉得这个就是福音。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放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我看到很多关于福音布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一个诗歌，韩语的诗歌翻成了中文，但是里面呢却引出了我们对神福音的一个了解。我希望大家呢用心的来去看，因为这个短片呢可以说总结了我这5堂崇拜的信息。我们用心的来看一下，好吧，请把它灯关一下，谢谢。看这个短片有点像看韩剧的一样啊，但是不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来看一下啊。我请翻译的同工也帮忙英文部的一些弟兄姊妹，内容啊。
얼마나 하나님을 열심히 믿고 교회에 봉사를 했는데 그런 네 아빠를 집사라는 인간이 사기를 치고 우리 집안을 이 꼴로 만들고 네 아빠는 밥도 못 줬고 알아 나 알아 엄마 근데 우리 주님이 뭐라고 하시는지 알아? 주님도 가슴이 아프대 그 집사님의 죄 때문에 아프고 그 때문에 가슴 아프게 죽은 우리 아빠 때문에 아프고 때문에 이렇게 상처받고 이렇게 괴로워하는 엄마 때문에 우리 주님도 가슴이 아프대
하나님은 없어 계시다면 이럴 순 없지 이 아빠가 얼마나 열심히 하나님을 믿었는데 이럴 수는 없지
请不要把这个灯光打开哈，我也在这个时候在那里讲一些心事哈。这个短片给我很大的触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传福音啊，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很少看到原来这个福音的背后是主耶稣为你而设计。面对着人生很多的困难，你埋怨上帝的爱，你否定上帝的计划，却没有在肉身的看见原来主耶稣为着你的罪的缘故来承担你一切。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做出三个呼召。第一个呼召关于神的爱，你怀疑神的爱吗？你怀疑神的工作吗？你怀疑神的法则吗？你怀疑你是否能够得到神的爱吗？如今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的在神的面前立即说，神啊，我非常非常的软弱，我对你的爱不明白，我否定你的计划，但是你的美善没有离开过你所赐下的福分。那若是今天呢，你在这个声音的当中有这个感动的话，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我相信神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讲的，一人的心愿最终带来只有一个的结果，是上帝的美善 都在你的身上。我所坚持的并不是我能不能够，我所坚持的就是 I do， 上帝来帮助。所以若是大家愿意这样子立志的话，2024年立志的话，请大家起立，我们先来祷告。有没有？愿意吗？你能够坚持上帝给你的原则吗？你能够相信上帝的原则不介乎你的能力，你对神认识有多小？因为上帝传然的美丽跟美善。有这个感动的站起来啊！你不用看别人，这个是你在上帝的面前的委身，接受在2024年的时候，不再依靠我们内心世界当中的这个对神的这一个我们能够发出来的意志力，并不是。这个母亲为着她的丈夫在教会遭遇的事情上神愤怒，却忘记了她的女儿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死。这个是伟大的上帝在我们生命所做的，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求你宽待我们。哦，主啊，我们求你宽待我们，希望我们过分相信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对神的了解来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特有的主权跟心意。我们不能够把人生的生命的主权归给你，我们更不愿意把王冠放在你的脚前。愿主今天你再次的来坚定我们，求主在2024年的时候把你自己的心意再次落在我的身上。主啊，我极其的软弱，我无法的坚持，我更没有所罗门的智慧，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说过的话是真实无比，会带来蒙福的人生。求父神你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好，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站起来的请不要坐下来。第二个副招，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重担，对神的爱有很多片面的误解。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就带着一个疑惑的心，重担让我们不能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若是你的内心的当中有心灵的重担，说神啊，我撑不住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亲近你，我真的觉得好像我要放弃我的信仰生活，甚至呢原有的关系我不能继续的坚持下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对方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不能饶恕对方，也不能饶恕我，我人生当中有很多 regrets， 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重担，让你不能够亲近神。若是今天你愿意接受神所给你话语中的能力跟安慰的话，请你站起来。 Amen Amen Amen。 还有吗？不要勉强自己，神的爱要临到你的身上，要帮助你，你为什么要阻挡神的做工呢？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不管是长老传道人，我们都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有灰心的时候，我们都有挣扎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厌弃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都走过这个叛逆的道路，我们愿意成为从愚昧的人的当中成为一个义人。我不晓得分辨，求主帮助。有吗？有，请你站起来，我们来。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的缘故承担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再次的重得自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说，但是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话不说，因为你都知道。求圣灵帮助我们 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需要主你催动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在这赐给我们一个柔弱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爱，不是拒绝，不在患难的当中疑惑你的能力。我们不是生活在自然界的里面，我们是生活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求父神你按着可怜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重新看见主耶稣基督爱的伟大。主啊，是的，我们的言语不能表达，我们的环境不允许我们说出来，但是主你知道，求你为我们担待，因为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眼神就是宽恕、接纳、饶恕。求你来，如同你接纳大卫晚年的过错，如同你在当中赦免所罗门当中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好像保罗初期当中学气的服侍。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站起来的请必要坐下来。好，第三个副招，我们来到教会有一段的时间，不管信主或者不信主，愿不愿意在2024年的时候再次的表白你跟上帝的关系，我是属于上帝的，求你来，求你来让我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若是你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机会，明白主耶稣基督对你赦罪的爱，明白自己的羞耻、自己的败坏。站起来。若是已经信主了多年，但是你说我从来没有一个公开的机会来说明我是属于耶稣的，因为我的丈夫不信主，或者我的婆家里面是佛教徒，我从来你来到教会虽然经历到神的爱，但是好像我没有做出人生当中一个表白的决定。我希望今天成为你一个蒙福的开始，一个呼召的开始，一个领受的开始。若是今天你愿意透过这个的时候表白你是属于上帝的这个的关系，请你站起来。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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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周牧师特别的为到啊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的福音朋友来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今天的话语也借着陈国天牧师就临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现在要站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是要对你回应。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一切的征战，所以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要坚定仰望你的大能，来仰望你的爱。主啊，你要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的意志甚至我们的刚强都不能胜过一切的仇敌，但是唯有相信你，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大能，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啊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因为你的大能。所以主啊，我们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持守你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所最重要的坚持，就是来仰望你，来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放弃，来知道你在我们的这样的看似自然的人生当中却有你的呼召，让我们为你来进入到你的呼召。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软弱，我们有不能胜过的，无论是夫妻的关系、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生命的难处，主啊，你都知道。所以主啊，我们也再次来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他在你们面前、你的面前的立志啊，你的表白，愿你来悦纳，愿你的大能、你的爱来环绕他们，让他们在这一年可以活出你的信实，可以活出你的大能。所以主啊，以纪念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站立在你的面前，甚至还没有站立起来的，还在犹豫的，主啊，你都纪念。主啊，我们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回到我们信心的根本，就是 不在乎我们，不在乎这个世界，不在乎环境，而唯独在于你的荣耀和你的大能，还有你对我们的爱，你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所以主啊，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培灵会中，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面对你，愿你的圣灵来亲自引领，也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在近一年的人生再也不一样。主啊，在这个世界的艰难当中，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的各样的艰难当中，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在你里边完全的改变，被你所拥有，来完全的来跟随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开了工，你就让我们完工。主啊，你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呼召，主啊，你让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每天就碌碌无为，主啊，让我们每天看到你圣灵的脚踪，主啊，愿你使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你做光做盐。所以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的引领，谢谢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这样的祷告，把我们的全人交托在你的手上，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个人和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都起立哈，我们做一个活跃的表牌。Everyone stand, OK。请听哈，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我在他的里面得胜啊。然后呢，请听好啊，我们做一个举动。哈利路亚，转一个圈好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请坐，再来一次啊。好，要转身了哈 ，OK。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必然在他的里面得胜。哈利路亚，转个身，哈利路亚，哦 ，Yes， 感谢主。